们继续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
听说我早上讲到声音有点小，后面听不太清楚的，像我现在这样音量可以吗？如果有这种情形，在后面你给我举一下手，我不介意，我提醒我一下。像我现在讲这样的话就比较小声，对不对？
好，尽量试试看。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来读。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之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只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我信主之后不久，就不时的会听见有人讲到说，彼得后书是一卷特别讲到主再来的一卷书啊，有一些书信被认为是讲到主再来，有一些书卷，启示录当然是，另外像保罗写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他们说像彼得后书第四，特别对第三章，可是整个彼得后书讲到主的再来。这些对这样说法对我们有一点帮助，当我们读这些书卷的时候特别注意这个题目是好的。怎么回事？冷气关掉了是吧？冷气不见了是吧？故意关掉了。现在有没有冷气？ 很热吗？先开开电风扇，然后冷气去看一下，是他自己关掉的、啊、后面那一台也没有吗？很热对不对？还是这只是暂停？可是我虽然这些对我们也有一点帮助，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样的话会有点误导我们。事实上新约圣经我想27卷书几乎每一卷书都讲到主的再来。这是使徒们从来不缺少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关于基督的再来。而且那些他们所说的特别讲主再来的这些书卷，他们也不一定只讲到主再来，还有很多别的宝贵的题目。就像我这两天跟大家讲彼得后书有一个很重要的题目，讲到认识神，对吗？虽然我们没有在这个营会里面单就这个主题讲的更多一点，可是我们还是稍微提到，就是启示录我也不觉得它主要是在讲主再来。启示录有一大堆的经文讲的应该都跟我们今天有关系的，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所有的圣经的经文都跟主再来有关，因为这些经文都是指向救恩，而这个救恩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标，就是神有一天借着救恩，他将要成全他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神有开头也有结尾，我们有一位有结局的神，他要带向一个结局，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他都要带向一个结局。有一天他要把我们成全成完满，到那个时候主耶稣要再回来，
要结束这个世代，要把我们带进永恒里面，这个是整个救恩的目的。所以所有的新约圣经，所有的经文都应该引到基督再来的。那今天我们还是不时的会听见有人讲到主的再来，可是其中有一些的教导更多的强调在完成大使命这一件事上。事实上那个主要根据就是一段主耶稣所说的经文，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这是马太福音24章里面的话。除此以外，圣经其实没有多少经文讲到关于我们主的再来是在于我们把福音传遍天下，或者是更多的做宣教的工作，把福音传到地极。这个当然是主的大使命，是我们需要去完成的。可是我想圣经更注重教导我们一件事情，他除了宣告主的再来之外，他更强调的教导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预备好自己能够迎接主的再来，这才是要紧的事，对不对？因为主再来不是只是环境改变然后我们就进天堂就什么都好了，才不是。来主再来之前，神要先改变我们。所以不要把天堂想成就是现在世界虽然很糟糕，可是总有一天所有的环境都会改变，因为会带进天堂，我们就进到里面，就再也没有痛苦、眼泪、病痛、死亡，所有都没有，就进入永恒的快乐里面。其实不是这样，在有新天新地，我们能够进入新天新地之前，神需要先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而且每一天天天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要一直的被更新，到有一天我们能够预备好进入新天新地。有的时候我用这种方式来讲，如果我们都没有改变，你喜欢跟那个很自私的人一起进天堂吗？我猜你希望你跟他在天堂在不同区，说不定别人看你也是一样，希望不要跟你在同一区。所以神一定要先把我们这个人做成一个样子，像他一样，不是吗？我们所有能够和谐的标准，不是你，也不是我，也不是他，而是耶稣。有一天万有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我们今天只有一个办法预备主的再来，就是我们一定要跟主同心，一定要想办法有耶稣基督的心，一定要关心他所关心的，爱他所爱的，恨他所恨的，你想他所想的，那就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事情。圣经有另外一个方式讲他，就是要我们住在主里面，对吗？其实圣经用更多的话来讲到我们怎么样预备好自己，不只是讲到要传福音而已。使徒约翰很清楚的讲，他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还非常清楚讲，不是吗？像这种经文我不知道，我觉得今天在讲到主再来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的人强调像这样的经文，而这个经文比马太福音那段的话明确多了。马太福音那一段的话似乎并不是对一个个人说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然后你只要这样就预备好了。那过去的时代福音都还没有传遍天下，难道那些人都有亏欠？如果那个时候主再来，他们都有亏欠吗？我想不是这样。而且关于福音要传遍天下，你我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做这一件事，对吧？所有的人都跑到国外去了，台湾怎么办？换另外一批人来台湾宣教啊？当然不是这样，总有一些人在不同的岗位上，对不对？所以我想圣经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我们预备主再来，当讲到侍奉的时候，就讲到我们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对吗？那无论你神托你管的是什么事，你弄清楚神在你身上的命定，你的神在你身上的计划，神怎么样带领你，你不一定年轻的时候就很清楚知道未来怎么样，而是你小心的学习活在主的面前，每一天让我们良心无愧，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过生活，跟随主，常常有神的同在，过一个祷告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就是这样。你每一天小心的这样跟随主，主量给我们的服事，我们也忠心，到有一天我们站在主的台前，我们会被称赞，对吗？我相信关于服事应该是这样想的，就是整个 神的国度的 strategy 这个策略来讲，你可以说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天国才来到。我们有一个大使命，这些我们都可以用大的格局来想这些事。可是你应该至少分出一半的注意力，也许应该分出三分之二的注意力，注意说我这个人要怎么样预备好主的再来。就是在服事上也是这样，我们能够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可是圣经有别的地方提到我们怎样预备好自己，刚好我已经提到一个住在主里面。同样的，约翰的书信他更进一步的讲得更清楚一点，他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时候坦然无惧。所以再一次讲到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站在他面前可以站得住，可以没有羞愧。为什么？因为我们住在爱里面，对吗？别的地方雅各告诉我们一句话，那个跟这个话的强度好像不太一样，可是还是很宝贵的话，对我们是一个安慰。他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就是如果你担心有一天遇见审判，那你对人有连续的心，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不要那么粗鲁那么尖锐，你不要用很高的标准量别人。你如果对人有恩慈有怜悯，主自己说到审判的时候很可能量你的标准会降低一些，主会给你加点分，会让你有一点折扣，好像那个意思差不多是这样，对不对？当然我的意思不是叫你说好对人好，然后一转身多犯一点罪，然后再对人好来这样，那你太傻了。那个意思就好像既然你给我折扣，那么我就多付一些钱干嘛？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些像这样的话。我也觉得彼得后书虽然被人家说是提到主再来的书信，但是其实主彼得并没有太多的琢磨于主再来是怎么一个光景，他并没有太多提到。有一些话有，待会儿我们要读到，他也没有太多提到主再来之前世界要怎么进展。其实关于这个圣经里面讲很少的话，我们常常被提到被教导一件事，就是提到地震饥荒瘟疫战争这些事，说那是主再来之前的征兆。可是我读圣经，我没有觉得那是主再来之前的征兆，因为主自己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会听见有饥荒地震的战争还有战争的风声，他说这些事是必须有的，但是末期还没有到。主是这样说的，主没有说你遇到这些事就说末期快要到了，主没有这样讲。主说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主说那是起头起头。事实上那个灾难主用的字眼是生产之难，就是妇人要生产怀胎生产的时候所受的痛苦。所以那个目的是要生育，也就是教会遇见这些是为了这个世界遇见这些是为了让教会能够生育，为了让福音能够传扬，人能够重生得救。而且所说的这些饥荒地震战争这些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有的，对吧？你凭什么看见一个地震看见一个灾难就说主快要再来？我的意思不是说当你看到这些不要说主快要再来，而是说你没有看见这些的时候你也要说主快要再来。因为主很清楚的讲他再来是随时可能来的，任何教导你说一定要先有什么事主才再来的人的那种说法你都听听就好，不要完全的听进去。因为主非常清楚的讲他再来的时候是人没想到的时候，对吧？或在早晨或在午夜或鸡叫的时候忽然来到，他来像贼来到一样。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圣殿耶路撒冷圣殿一定要重建主才会再来，不要听信这些话。或许主真的会让圣殿重建之后他才再来，可是你不要听信这些教导，因为我很确定今天晚上圣殿不会建好的。圣殿那个地方现在还是回教室，就是今天忽然有一个大神迹，回教徒放弃那个地方让犹太人重建圣殿，一夜之间也建不好。所以你今天晚上可以放心睡觉，主一定不会再来。
但是这种想法就不合乎圣经了，所以我说那种说法你不要太信从。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预备好，这样像以前我们被长辈教导说，每一天晚上睡觉前弄清楚你这个世界上你还有没有跟谁之间有嫌隙没有对付清楚的，你还对一个人怀有恨意不饶恕，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今天半夜两点主耶稣回来，到那个时候根据主的话你没有解决跟弟兄之间的问题，你很麻烦啊，你要过那个海关很麻烦，一定会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去，是真的，这是主说的嘛，所以最好小心一点，那这些都是我们要留意的，对不对？所以据我所知圣经并没有太多叙述主再来之前有什么征兆，也不能这样说啦，应该这样讲，就是所有你在世界上看到的事都是主再来之前的征兆，因为每一个世代神的真圣徒他们都觉得主会在他们的时代再来，你不要说他们弄错了主没有来，不，那个是一个真实认识主亲近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的圣徒正常的一种想法，正常的一种感受，你不要批评那样的人说他们可能弄错了，不像马丁路德也是这样，马丁路德认为他那个时代主耶稣会再来，凡是那些真正认识主的人他们都会这样认为，不过你最好不要变成像另外一些人，他们一传讲耶稣再来他们就很快就是变卖房地产然后到山上等耶稣回来，你不需要这样，因为那不是主教导我们的，主从来没有教导我们应该这样做，主教导我们有一些灾难临到的时候要这样，那不是在教导主再来的时候，你听见主再来的事，主自己告诉我们应该什么反应，他说你应该挺身昂首，不要像这个世界上的一样慌慌不定，你应该挺身昂首，因为知道你得赎的日子近了，这是主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应该更充满了荣耀的赞美，充满了热情的追求主，充满了爱心去侍奉，而且心里带着笃定的心，像彼得告诉我们的，切切仰望主的日子来到。所以彼得后书他如果是讲到主的再来，他的重要信息仍然是这一件事，就是神的儿女应该在世上怎么样过生活，怎么样预备自己迎接那日，好在神的宝座面前能够坦然无惧。我相信那才是我们想到主的再来应该用三分之二以上的注意力专注的事情。今天早上我给大家讲彼得后书第二章跟犹大书，在那里提到有一些天使还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守住本位，那个是彼得跟跟犹大都要强调的事，没有守住本位后来就成为他们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的原因。所以反过来讲，我们如果想到借着这两卷书想到我们怎么样预备主的再来，其中有一个很要紧的点，就是你要守住。你看天使他们没有守住本位，他们本来是受造的，他们是服义的灵，他们不但服侍神还要服侍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那是一个尊贵的身份，可是他们没有守住，有一部分的天使没有守住，他们跟随撒旦想要跟神同等，后来就堕落了，他们没有守住本位。这两章圣经都提到可拉一党的人，你记得那个故事吗？那是摩西的时代，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可拉还有一些跟他同党的人，有一些是流便支派的，一个叫大贪亚比兰几个人，他们可能他们就是在私底下谈论一些事，他们可能对摩西有一些带领不太满意或者对于神的百姓中间某一些事情有一些意见，然后他们彼此谈就发现大家的意见相同，就越谈就越火热。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你在谈论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或者一个团体的时候，跟一些好朋友就发现他跟我看法一样，然后本来还没有想到的东西就越谈越多，就越来越 证明说我们谈的是对的，那个人真的是这样，那件事真的是这样，就越谈越火热。你最好要小心一点，这是最要小心的事情。可拉他米党有可能是这样，所以后来他们就起来，就觉得说，为什么摩西凭什么在大家之上？我们跟他一样是弟兄，他有什么了不起？人很容易忘记一件事，就是神借着摩西行了许多神迹，他们居然不怕。所以他们就起来攻击摩西。圣经说他们毁谤摩西，我想他们不只是当面攻击，他们已经把一些这样不满的情绪散布在很多人中间。因为这几个人在教会里面，是在神的百姓中间显然是某一个层次的领袖。很可惜，对不对？可是神清楚地站出来为摩西说话。后来主借着摩西跟可拉讲，他说你们被神拣选，因为可拉是属于利未支派的，你被神拣选成为侍奉神的支派，你以为这个很小的事吗？你还想要得到祭司的职分是不是？神这样给可拉讲。后来我们都知道，神用可能圣经里面最可怕的刑罚来刑罚他们，地开口把他们吞灭，你记得吗？好像主的意思说，这种人连看都不要看到他，把他埋在地里面，下一次不要跟这种人同伙，好不好？当年摩西就是这样劝那些他旁边的人说，你们离开这些恶人的帐篷，如果有人偏不听，就是我跟他是好朋友，为什么不要离开他？我要站在那里，要看看你们怎么样公正处理这些事，一定一起掉下去的啦，对不对？也许这是为什么后来可拉的后裔里面有一出来一个完全跟他的祖先不一样的人，他很谦卑，他后来写的诗篇这样写，他说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我觉得这个是他直接想到当年摩西叫人离开这些恶人的帐篷。而可拉的后裔后来被大卫安排在神的殿中是守门的，那他的后裔不一样，他们守住他们的本分，没有像可拉一样。这些故事在圣经里面很明确的写，是我们都应该留意的，对不对？你要留意你守住本位。我常常想到那个可拉的后裔，我很佩服这件事情。如果我的想法没有错，他有可能是大卫的音乐同工之间的一位，就是希曼。因为这个希曼是音乐同工，大卫的音乐同工几乎都写诗记载在诗篇里面，只有他没有署名他的诗篇，却有一个没有署名的可拉的后裔写了11还是12篇。如果真的是希曼，这个人有点奇怪，因为人家如果说我是某某人的后代，一定是一个大有名望的人，对不对？讲一个被地开口吞灭的一个人，还不止这样哦。如果真的是希曼，你晓不晓得他的祖父是谁？是撒母耳。他大可以说他是撒母耳的孙子，更有来头，更光彩，对不对？不，他宁可回到当年那个悖逆的可拉。我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他想要提醒自己，就像约翰牛顿一样，要提醒自己，我们是在埃及做过奴仆，我们原来是罪人，是蒙了主的恩典。他提醒自己要继续的谦卑。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书卷能清楚教导我们，你不要轻忽他，他教导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人。我不是因为我是牧师要教导人说你不要抵抗权柄，不是因为这样。我自己许多年一直到今天，我非常非常注意服权柄的，我对那些直接在我上面的权柄我是非常顺服的，还有我对那些圣经教导我们应该服的权柄我也很顺服，我尽量的不随便的批评，包括政治上的批评或者社会或者遇见一些事情，偶尔也许我们说一点话，可是
我们尽量不这样做，尽量的小心，因为那不是圣经要基督徒扮演的角色，他要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有一些更应该守住的是那种爱跟喜乐跟平安和谐，这些东西是神要我们守住的。这两卷书里面都提到索多玛俄摩拉的人，他们也没有守住，他们没有守住什么呢？他们没有守住自己的身体。这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所说的话，他说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个人要守住自己的身体，把它看为尊贵。我们应该这样，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不要随便的用我们的身体去放纵情欲。俄摩拉索多玛的人，他们随便的放纵自己，污秽他们的身体，他们没有守住。你如果没有守住在婚姻里面的圣洁也是一样。前一阵子我们给年轻人有一个贞洁的约，我给他们一个贞洁的戒指，意思就是这样，要在婚前守贞。如果你曾经失败过，我告诉他们你重新来还是算守这个约，守住自己的身体，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巴兰那个贪爱不义公家的先知，他没有守住清洁的心，对不对？他使自己的心倾向于贪婪。该隐没有守住他的脾气，也许今天晚上在这里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需要这样的话，你有没有留意守住你的脾气？不是现在发脾气，我指的是当你面对比方你的家人的时候，面对你的孩子的时候，不要轻易的说我有理由发脾气，因为他们很不像样。他们不像样是另外一回事，你发脾气是另外一回事，对吗？你有责任带领他们管教他们，跟发脾气是两回事，那是我们要守住的。神要我们守住这些，你不要轻忽这些事。不要看一看彼得后书跟犹大书，看看说嘎仔，我没有像他们那么可怕。不要这样，虽然这里提的都是一些特别可怕的罪，可是神到时候不会区分说，哎，这是比较可怕的罪，受审判，啊，你差不多中间还不错了，可以进来。好像神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对不对？犹大书说他们混在教会的爱宴中一起吃喝，可是却成为绊倒别人的人，好像是别人触礁的一个礁石，隐藏在那里不太看得出来，船经过不小心就触礁。我们要小心不要做像那样的人。而且 这两卷书都提到这样的人也有可能是教会的领袖，是教会的牧者。因为犹大书十二节说他们只知喂养自己，他们不把羊群放在他们的心中，他们不敬畏神。犹大继续提到那些人，我们彼得后书暂时离开一下，我们看看犹大书的十六节到十八节，十六节到十九节，一起来读。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前面两节我们应该读十四节，犹大书十四节跟十五节。来，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犹大提到那个与神同行的以诺有一个预言，
这也是另外一个有人觉得它是出自以诺一书所谓的维京。所说的维京，香港的谢王牧师给他一个新的名字，我觉得蛮好的。他说，那叫做脱敏外典，因为叫做维京，好像人只是觉得他是假的，可是其实他是真的有人写那个书了，但是他脱了一些人的名字，比方写亚当的书信，可是显然不是亚当写的，以诺一书二书也不是以诺写的，类似这样，十二使徒遗训也不是十二使徒写的，那有一些像这一类的东西，他们称它为脱别人的名字，脱敏的外典，就是圣经正典之外的外典。可是也有可能有的圣经学者认为他们不一定是引用以诺一书啊之类的，而是在那个时代本来在教会中就有一些这样 的说法或者这样的书，而以诺一书有可能也是引用那些书而写的，所以他们不一定是引用这些脱敏外典。那我们不确定，那无论怎么样，创世纪从来没有提到以诺做这样的事，不过以一个以与神同行三百年的人而言，如果神给他一点先知的职分，应该是可信的事情，对不对？他曾经预言有一天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施行审判，如果是的话，那个有可能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第一个对于主的再来的预言了。那是以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所说的，我想他的一生也成为一个样式来带出审判，有一个审判的光。如果一个一样受造的人可以这样与神同行，别人就没有理由说他没有办法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对吗？那在这里以诺所提到的审判，有可能重点并不在于神要来刑罚这些人，因为这里用了一个字眼很有趣，他说要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好像神来要使这些人所行的那些事显明出来，而且显出他无论怎么争辩都至终会摆明在世人面前，证明他们所做的实在是虚妄的，是放纵的，是错谬的，是犯罪的。今天有的人为他们有一些行为可以明确的说，可以在那里辩解说，那个是社会的制约，那是宗教的观念，那个因为什么，因为这样，因为那样。可是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人再不能够为自己说这些话，神审判的时候将要显为公义。所以当他们被证实出来他们是不敬虔的，是悖逆的，刚愎行事的，这就会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事实上一个活在自私里面而不从里面脱离出来的人，一个活在孤寂当中可是又不真正来寻求神的人，一个活在傲慢的灵里面从来没有觉得应该追求谦卑的人，这样的人他们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他们无法进入永恒的安息跟喜乐里面，对不对？是他们自己决定他们要继续这样，一个傲慢的灵怎么可能活在永恒的喜乐跟安息里面？没有，他们一定把他们的焦点集中在一些事上，集中在比方他很了不起，他比别人强，或者追求更多的财富，或者追求名望。我最近看到一个有名的人物，他的儿子，那个有名的人物以前讲话就非常的自傲的人。我最近看见他的儿子传承了他的产业，也讲非常的自傲的话。即使他讲那些话是真实的，可是像这样的人他们还不知道，还不明白怎么样追求，为什么要追求谦卑，对不对？一个像这样的人定规他心里面有欲望，有渴求，所以他们才追求这些东西，那些渴求都是跟永恒的安息跟喜乐相悖的。 他们顶多在别人的掌声或者别人的注目里面找到快乐，可是那个不是永恒的喜乐，因为那些东西一定会过去的。所以很多将来的审判都是在于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的选择，是你自己选择那样的。不要怪神有一天为什么慈爱的神要让人进入永远的痛苦里面，不，一方面在神那一面是他的审判，是他的刑罚，可是其实在我们这一面我们可以不要这样，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是我们自己选择要活在那里面的，对吗？你选择狂傲自私，这些情欲，这些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所以在这里啊，彼得、犹大都指出这些事来，而这两位都特别指出一件事，都用了一个字眼，我不知道你刚刚有没有注意到，彼得后书第三章的前几节跟犹大书我刚刚读那几节都提到两个字，叫讥诮，那个字读翘还是笑？讥诮，讥诮，就是喜欢说一些嘲讽的话。嗯，而彼得后书第三章特别讲到他们嘲讽的事是跟主再来有关的，所以显然他不是在讲教会以外的人，对吗？教会以外的人谁会去管什么基督再来啊？他在讲教会里面的人。我已经告诉大家，这两卷书很多话都是为神的儿女讲的，不是为教会外的人说的。他们不敬虔，他们说话夸大，放纵私欲，这是因为牧师的特质。他们不看重神的话，他们不把他们的生命更多的专注在领受神的话，而那些神的话是为他们带来自由的。他们不留心在真道上造就自己，他们也不留心神借着他的话所做的工作，所以他们把眼睛更多的放在那些负面的事情上面，所以才会批评论断讥诮，对不对？他们看见一些罪恶，然后也许他们祷告，可是神好像没有做什么事，神真的连说话都没有，那些人继续的兴旺发达升官发财，而且没有疾病，很气人，有时候很气人，而且不是三年五年，十年的话还是这样。我们很难接受这些，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发怒批评是很有道理的，可是犹大跟彼得没有原谅我们这样的事，他用很明确的话说我们不应该这样，那个不是属天的子民应该有的样式。你不要只注意那些错谬、假冒、没有爱心、非法的事，你不要只注意世界那些黑暗的一面，神并不每一次很快的处理这些世界的黑暗面。你一定要懂得一件事，其实你翻开历史就会知道神是这样。历史上有没有一些很黑暗的事情延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有没有？神干嘛啦？睡着了。主在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我闭口不说，你以为我跟你一样？主很清楚的讲，你以为跟你一样没办法做事情，或者是睡着了，或者是不关心这些事？不是的。有人讲得很好，他说神的旨意还有神的作为常常隐藏在时间的阴影底下。也许这是为什么彼得后书从第八节以后提到关于时间的问题，他把时间混淆了一下，说主看千年如一日，看一日如千年。等一下我们来 读这一段经文，可是我要先继续讲我刚刚讲，如果你多多的注意那些不法的事，特别是因为你自己遭遇那些事，你好像深受其害，就是连这样的情况我相信主都不要我们太注意那些事，更何况如果你并没有遭遇什么事，只是在媒体上看见有一些不法的事，你就跟着义愤填膺、愤世嫉俗、批评论断，你做这些事什么时候做完以后心里面觉得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爱？我相信你很难这样。 可是你不要忘记，主就是叫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任何时候都应该像我刚形容那样，就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爱，对吧？所以你等于是看见世界上表现那些样子，就轻易把你自己神要你走路就把它放在一边，然后就拿起世界上来的东西，好像你有责任做这些事。神没有要我们做那些事，显然你主要我们守住这些，那是我们要守住的，要常常喜乐，对吧？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要竭力进入那安息，一个平静安稳的灵，充满了爱，充满了恩慈，这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连发怨言都不要。你一定要知道，当你看见世界当中那些黑暗的事的时候，神并没有闲着，从创世以来神就没有闲着过，这是主讲的，我父做事直到如今，这是主耶稣神的儿子自己说的，对不对？谁更认识天父呢？这是神的儿子说的，所以他没有停手过。你看见世界有许多黑暗的事，如果神没有停手，那神做什么工作？已经做光明的事，对不对？做美好的事，对不对？如果神还在做这些事，你不看那些事吗？你觉得神在做那些事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看人在做的那些事吗？这个是主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我很多年来都非常喜欢 Dickens, Charles Dickens, 英国的作家所写的那一本书《双城记》。双城记的开头那一段话，有的人听我讲过无数次，那段话我更完整一点讲，他说这是最好的日子，这是最坏的日子，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有信心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带着盼望的春天，这是一个绝望的冬天。我们前头拥有一切，我们前头一无所有，一起共煞了，全部都是对立的，对不对？可是那是正确的。我的末世观跟他的是一样的，末世一定不会是越来越光明，因为传福音，世上的国都变成基督的国度，然后到处都一片升平的，整个世界都改变过来，进入千禧年。我相信世界的末了不是这样，我相信世界的末了也不是魔鬼更多的猖狂，然后他得胜，然后世界越来越黑暗，属神的人都受许多的苦，福音无法传扬，在最黑暗的时候基督再来带进千年国度。我相信这两种，如果你讲的是局部的、片面的、暂时的，那两种都有过，而且继续发生。可是如果你看整个的时间的洪流，整个的历史的进展，我相信不是这样，而是像狄更斯所说的一样，一直都同时有黑暗、有光明，有最好的、有最坏的，有智慧、有愚蠢，有一无所有，有样样都有。看你要看哪一个方向。你如果看不到，我很确定问题在你身上，不在你的环境，因为你已经习惯不看那些事情，甚至你看到那些事，你就一看完一讲完就会加一个怪，但是你没看见另外一些人这样吗？你习惯这样思想事情，所以你才会看不到那些事。比方如果你在你的孩子身上，我看不见有什么可以称赞他的事，那一定不是他的问题，是你的问题。看你怎么样想这些事，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很相信神要我们这样。你看见世界的危机跟黑暗，看见人心的罪恶，看见前途恐怖绝望，可是你一定要知道，你正在看见这些的时候，神同时正在做那些美善、光明、有盼望的事，且大有能力的作为。你不要觉得你有责任说，对，我知道神在做那些工作，可是我们既然看见这些坏事，我们就有责任想办法要使它改变。我不觉得神给你那么大的托付。如果你真的要改变这个，有，确实神要我们改变。怎么改变？我告诉你，就是无论你看见那个多么这样，你里面 充满了光明。你这个人能够持守光明，只有这样才可能改变别人。 OK， 这是唯一神改变这个世界的道路。我再讲一遍，我可以非常绝对的说，这是唯一神改变这个世界的道路。你不可能看见那些东西义愤填膺然后要改变世界，你自己已经从那个里面滑落了。你自己要常常喜乐，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主耶稣自己说，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你想他为什么讲这个话？他就是要提醒我们，警戒我们，劝勉我们，你看见不法的事增多，你里面不要失去爱心，对不对？你应该仍然是柔和的，充满了恩慈的，只有那样才是改变世界的道路。所以你只有一个办法，你就是常常留意神的作为在哪里，你就靠边站，靠到那一边。没有人叫你去靠到那个很多邪恶站在那个边缘，好像在那里很有责任要救人这样。神没有要你这样，就是有一天神给你的一个托付，做像这样的工作，也一定是你一直被保守在光明美善里面才可能的。所以如果你看见世界的样子，不要被它弄成你也变成世界的样子。而且你看见世界那个样子，你一定要知道它不会一直是这样，因为主必要来，它不会一直这样。这个世界是照神的命令被造，而且照神的命令托住的，这是彼得在这里说的。既然是神用他的命令托住的，有一天神手一放，这个世界就会结束。所以当你看见在当时彼得遇见的是这样，因为这些使徒们都一直讲说主快要再来，主快要再来，主快要再来，主快要再来，彼得、约翰、保罗所有的人都这样讲。然后他们刚开始他们觉得很快就要再来，甚至变卖一切所有的凡物公用，后来一段时间又发现主没有再来，而且世界越来越多的事情，教会内部有事情，开始有人起来说使徒再来讲错了。有的人更糟糕，开始用讥笑的方式来讲，这就是彼得讲这些话的背景我想。可是彼得起来回应说，不是这样的，如果这个世界是按神的话语被造而且被托住的，有一天这个命令也会使这个世界带来毁灭，世界一定会结束的。在这里彼得开始教导我们，不要完全用我们今天时间的观念来面对所有这些事。我们来读第八节到十三节，彼得后书，回到彼得后书第三章。八到十三节，来，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眼，其实不是单眼，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彼得讲到这里说，你想主再来，为什么主还是没有来？而且世上有越来越多不法的事，主到底会不会再来？他说你不要讥笑这些事情，不要否认这些事，因为你不要用我们在短暂的时间里面用对时间的感觉经历看法来思想神的事情，来谈论神的事情。神造了时间让我们活在时间里面，让我们借着时间教育我们永恒，叫我们追寻永恒。可是你不要站在时间就用时间来论定永恒，这跟我们中国话讲井底之蛙是一样的，他在井底面
他觉得世界就那个样子。如果你问他天，天有什么好追求？一个小圆盘而已，对吧？抬头看天就一个小圆盘嘛，对吧？
嗯，
神不要我们这样，他没有很快把我们拉上来让你看看说这么大的天没看到再让我们下去去讲，他没有这样。就是有的时候让少数人有一点这样的经历，他那些经历也都没有多大的说服力，因为他没办法拿出来给人看，他只能叙述说我看过我知道，无论是在一个意象里面或者在圣灵里面的经历，那就是我们传福音做的事情。神没有每一次你一传福音就让那个人哗显一下天堂的样子，每个人就都信主了。神不觉得那样的方法是使人信主最好的方法，显然，所以他没有这样做。他让我们做见证，偏偏我们的见证常常没有什么说服力。可是神总有办法做工，预备好人的心，到时候不是因为你有说服力他才信主，但是还是一个一个信主，对不对？你不要用时间的观念来想这些永恒的事。神有的时候单眼，如果你坚持用在时间里面的观念来诠释一切的人生的事情，有的人就因此就离弃神。所以神让我们活在时间里面，有的时候那是一个绊脚石，神放下来的绊脚石，你不一定需要绊倒，因为神有救恩，你如果走在他的路上你就不会绊倒。那个道路是信心的道路，是站在神的话语上面的信心的道路，是真正的用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的信心的道路。带着讥诮的心的人都不会真正领受神的话，他们可以拿起神一些话然后用来批评这个世代，那个不是真正领受神的话。神的话不是用拿来审判世界的，因为那是将来的事。神的话必须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建造，以后将来这样被建造成功的人将来要审判世界的。他有时候单言看起来像单言，其实是要让那些真正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光明之子逐日的走向成熟的道路。所以你可以做选择，你要看哪一边，你就会走在哪一边的道路上面。你可以继续在那里愤世嫉俗，可是你也可以不这样，你也可以多留意神已经有的作为。那许多的作为会使你匍匐在地，你会敬拜他，你也会列在那些行列里面。到那时候你就发现这世界怎么样进展，不会搅扰你这些事情。让我们像是只活一天这样来看一千年好吗？也就是你谨慎过今天这个日子，不要把成圣拖延到明天或者是明年，当作日子只有一天，就是现在你该做的事就要做。那些说明天我就要开始戒烟的人，我们都知道成功的几率不太大，明天开始减肥的人成功几率也不太大，明天才要开始追求成圣的人也有可能几率不太大。所以你要当作只有一天来看一千年的事情。同样的，我们也应当看一个日子一天像是我们已经在度永恒，度千年度永恒一样。所以就在此刻你安息在神的里面，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常常喜乐，因为就是这一天就像在永恒里面。那你觉得永恒应该什么样子，就那个样子生活就好了。那就是神让我们在时间里面学习永恒的道路。用另外一句来讲，你在世界上所看见的
在你自己的心里面所看见的，凡是有任何的东西你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度过永恒的，那些东西都是今天你应该把它放下来的，听懂吗？我们有时候跟这些东西在一起久了，觉得就很自然哈，我们的脾气啦，一些东西啊，郁闷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可是如果你不想跟那种东西一起度过永恒，哎，认真想一想哦，跟那种东西度过永恒是很可怕的事哦，对吧？你今天享受一下最终之乐，反正我还有机会回头。可是如果你想到只有这一天，你就不会这样做，不是吗？因为它有可能会带进永恒。凡是你不想跟着他一起度过永恒的，今天就把它放下来。我想这是彼得在这里的意思。另外一方面，凡是你愿意你喜欢跟他一起度过永恒的事物，今天就专心的追求他。不只追求，不要把它当作说慢慢要得着，而是今天就跨进去，进入那里面。而那些东西都是可以当场可以跨进去的东西。所有能够进入永恒的东西，来听我讲，所有能够进入永恒的东西，也就是在永恒里面你喜欢跟他在一起的东西，都是你此刻就可以立刻跨进去的，并不需要追求十年二十年的东西。比方喜乐，喜乐是现在我们可以跨进去的东西，不是吗？你同意吧？看你怎么决定，不是吗？当然你可以一直决定你不要喜乐，那是你自己的决定。可是林肯讲得很好，林肯总统他说，大多数人想要有多快乐就可以有多快乐。我也同意，喜乐是一个决心，喜乐不起来就举手赞美神，还不太喜乐起来就带一个笑容嘛，带一个爽朗的笑容，对自己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刚开始你的笑容有点僵化，没有关系，继续这样做，一定会有改变的。安息也是当下可以进入的，你就在里面有一个东西要翻腾起来，脾气或者情欲起来，然后你记得我是与主同死同埋葬，才仰望耶稣，让自己在软弱里面来投靠主，就当下你就可以真正的进入那个安息的，这是主应许的，我们可以进去的。爱也是这样，爱也是立刻可以进去的，是你可以选择的。彼得告诉我们，主看起来像单眼，其实不是单眼，是宽容我们。今天主还没有来，彼得没有说是因为以色列还没有复国，是因为圣殿还没有重建，他没有这样讲，他说是因为要宽容我们，那叫许多人可以悔改，还有叫神的儿女可以追求圣洁，预备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能够安然见主。他给我们机会。然后彼得说，主来会像贼来到一样，我们应该随时预备自己。初代教会的信徒，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都是随时预备着主快要回来的。想到这个是很好的。我想到一个故事，差不多100年前，在美国中西部的地方有一个聚会，很属灵的聚会啊，那里有一个家庭，他们都爱主，可是他们的女儿，一个年轻的女儿，18、19岁的一个女儿，她虽然长在一个基督徒家庭，可是她不认识主，她也不太在意属灵的事，所以她家人都去参加那些聚会，她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很多日子都是这样。有一天下午，她实在觉得很无聊，因为家里都没有人在，他会弹琴，那就开始去弹琴。那大家琴谱放在那边，他就弹琴一首从小就会的诗歌。那首诗歌的歌词内容是：今天是不是你加冕的日子？是不是你加冕的日子？平常他弹这些诗歌就是诗歌嘛。可是那一天圣灵做工，我想有一个原因，因为他父母多年为他祷告，他得救以后告诉人家说他知道他爸爸为他祷告，他常常有时候从外面进来经过他爸爸的房门，他知道爸爸可能就跪在椅子旁边为他祷告，有时候他进去会发现椅子旁边有一些泪水，他都知道，可是他就硬着心就是这样。可是那天下午他在那里一个人弹琴，又弹了一首诗歌的时候，忽然
主有机会在他的心说话。主说，如果今天主再来，是不是你加冕的日子？他安安静静的把琴盖盖起来，就去参加聚会。然后他希望他爸爸没有看到他，可是偏偏聚会因为坐满的人，只有一个位空位在那，就正对着他爸爸，他只好坐在那里低着头。聚会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他坐下了不久之后，忽然有一个人起来说了一段预言。那个话是说，我今天在我们的聚会中有一个人，如果他今天不悔改，可能主不再给他机会。他根本没听见这句话，因为那声音很小，离他有一段距离。可是会众听见的人都跪下来为这件事祷告，他还是直愣愣坐在那，他根本不知道人家祷告什么。他们祷告了一会儿以后，有一个传道人就过来，就给他讲，一个老弟兄，他说：“姐妹，现在不是你把心归向主的时候吗？”他们都认识他们，从小就认识他了。布鲁克长老就给他讲话，他整个的防线就解体了，就那一天他就得救了。这个姊妹叫 Helen In， 后来她嫁给一个传道人，我们有时候提到他叫万老牧师。Joseph Wannemacher， 他们一起在威斯康辛州的 Milwaukee 那里面建立教会，侍奉主许多年。我喜欢想到格里汉博士的大布道家格里汉的母亲葛妈妈，在他先生去世之后又活了一二十年，常常祷告这个属灵的姐妹。他去世前几天，有一天他忽然半迷迷糊糊的样子，就忽然醒过来，就问照顾他的一个姐妹叫露西。他说：“露西，孩子是不是都上了火车？”那个露西也很聪明，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说：“跟妈妈，孩子都上了火车。”他关心的是他的儿孙是不是都信主。他问他们说：“是不是都上了车？”后来有一天，他去世前两三天，他已经有点半昏迷状态，他忽然醒过来。也不是醒过来，忽然看起来像半昏迷一样，大声的宣布说：“罪债已经还清，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死亡。”忽然大声这样宣告，然后已经清醒过来，就问露西说：“我们是在天堂吗？”露西说：“葛妈妈，还不是，因为我也还在这里。”葛妈妈就笑一笑说：“好吧。”可是无论怎么样，这是一个美丽的日子。你看，一个老人家如果他走完世上旅程这样走访，你不觉得有什么更有意义的人生，对不对？他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彼得提醒我们要怎么样预备自己，要保守自己圣洁敬虔，切切仰望主的日子来到。他说有一天天地都要毁掉，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很清楚的提醒我们，不要把所有的追求放在有形质的事情上面，对吧？没有叫你完全不追求，可是你不要只追求这些。你生命里面一定要有一些追求是看不见的东西，只有永恒价值的事物。然后彼得说要殷勤的追求。十四节我们来读好吗？三章十四节，一起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那就是彼得给我们的勉励。后面他提到有一些人读圣经强解经书，就会自取灭亡。然后他提到保罗的书信，他说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神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他的信上也都是讲论彼得所讲的这一切的事。信中有一些难明白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保罗的书信，连彼得看了都有一些我们的一些吓傻，因为保罗是比较有学问的。他所以有一些人就强解，就弄出一些奇怪的道理来。可是在这里让我们注意一件事，彼得讲的这一段话在神的国度里面，在教会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因为这个保罗虽然主设立他做使徒，毕竟他不是主 在世的时候设立大家都看得见，是他自己宣称他遇见主，对不对？他以前逼迫教会的。那虽然他后来的改变看起来好像真的，可是毕竟那是他自己说的，没有外在的证据，再加上他在外邦宣教，他不让外邦的信徒照着犹太教的做法做，所以犹太很多信徒都不喜欢他。可是彼得讲的这些话对于后来教会能够合一的往前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彼得讲这些话等于是在承认保罗使徒的职分，而且他所写的书信有正典的职分，对不对？他把它列在跟别的经书放在一起。彼得这样做很了不起，你要知道，因为保罗写的书信里面有一卷书里面批评彼得，批评彼得，你知道不知道？记不记得加拉太书？彼得没有说保罗那书信都不错，除了加拉太书以外，他没这样讲。所以我喜欢英国那个非常宝贵的一位新约学者 Abel Bruce 所说的，他论到这个，他说至终这位主所设立的使徒忠心的完成了主所托付他的使命，他不但自己一生侍奉主，而且最后他所写的这些话为后来教会的发展立下一个非常宝贵的根基，使得保罗被众教会所接纳，而列在使徒当中，保持了新约圣经的完整，还有整个福音的完整。然后彼得在他最末了的话这样勉励我们，十八节我们来读，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我想我们也应该读犹大最后给信徒的勉励，犹大书二十节二十一节，犹大书二十二十一节，一起读。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一方面要保守自己，一方面要相信神会保守我们。所以最后犹大书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我们也读，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02首，颂赞诗选